弟兄姐妹平安，我来自加州，加州除了冬天以外就是Golden State， 因为黄黄的，永远是干干的黄黄的，所以我就非常的喜欢哈，喜欢这里的每一个风景。那走过以后，我真的是走在路上，我就感觉到有一股复苏的那个气味，那个味道在空气当中，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大概有感觉到那个新冠的疫情已经进入尾声哈，进入尾声。虽然在过去几天大家都还是戴着口罩，但是我们再也不看到人口罩上面那个眼睛很哀怨的神色哈，就是一些非常期盼哈，非常期盼这疫情过去。因此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宣告神活泼的复兴要临到，神活泼的复兴要临到你的生命里，要临到我们的环境里。所以在这疫情呢渐渐缓的时候，它即将要过去了哈，我们那个室内口罩也没有强制在我们的脸上的时候，面对未来的每一天，好，面对未来的每一天，我是今天在信息里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从我们的历史来看神的作为。那今天主日的开始啊，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哈，我相信大家念得非常的辛苦。那这段经文是从民数记十四章里面几乎是整个十四章哈。那这里在从这里是在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居住了四百年之后，神他在荆棘里面呼召摩西，他要跟摩西讲，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因为神在那个七年饥荒的时候把以色列百姓寄放在埃及，那寄放在埃及的时候，他在那四百年让以色列百姓成长茁壮，从七十个人到男丁可以走路就有六十万。你想想看，一个小家庭父母跟两个孩子好了，六十万乘以四是两百四十万大军。所以神虽然让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好像在当奴隶，好像被压制，可是神却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引导他们，让他们在当中成长，长到两百四十万大军的时候，神就要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整个环境之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旷野的生活当中，这一段故事，这一段历史是在讲到以色列百姓，神就吩咐摩西要派探子去看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所进入的迦南美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里面，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到，从疫情跟灾难当中，我们看这个历史，看这个过去，从过去当中我们要看见人跟神的关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这段日子，那个领袖他偏行己路，违背了神。在这当中，当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在十二支派里面的领袖，他们的这个族长，每个支派派一个做首领的时候，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四十天，等到他们四十天回来的时候，十二个探子，有十二支派的十二个探子，他们谈到他们所窥探的迦南地，竟然有十个探子向以色列百姓报坏消息。他们向以色列百姓报什么坏消息呢？他们说他们所窥探地方的人都身材高大，像那个什么伟人一样，特别是那个亚纳族人，像伟人一样，他们是吞吃居民之地。探子他们自己觉得自己跟伟人相比就像蚱蜢一样。在这个光景之下，所有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想法？如果是你，你听到说有那个高大的人是吞吃人的，你敢不敢去？不敢，就害怕。 那这个在这个当这些探子这些领袖他们偏行己路违背神，他们没有看见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的美好的时候，这时候约书亚跟加勒他们就起来说，哦，不不不，我们所窥探的地方所经过的地方是极美的地方，是那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所跟随的这个领袖他们没有看见神的那个用心神的用意的时候，他们偏行己路，让以色列百姓就在一个偏行己路的过程里。那我们就想到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神在荆棘里面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这个时候埃及的领袖法老王也是一样，他就偏行己路，让他自己的心刚硬，他违背神的心意，他不容以色列百姓去侍奉耶和华。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当神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而法老王心刚硬的时候，耶和华神他就说，你不容他们去强留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的手就会伸手在埃及的田野把他们的牲畜全部都怎样杀灭，当把牲畜全部杀灭，耶和华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跟你的百姓，你早就怎样灭除了，在埃及你早就灭除，你跟你的百姓早就灭除了，但是耶和华神让他们存立，是要向埃及显明神的大能，要让耶和华神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当领袖，我们就看到当领袖偏行己路违背神的时候，百姓就会被领袖怎样误导，当百姓被领袖误导，他看不见神的作为的时候，百姓就会做错事。所以在这整个窥探迦南地的这个整个事件里面，当这些十个探子回来报告说那是一块吃人的吞吃居民的地的时候，百姓的反应是什么？百姓就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他们就拒绝耶和华为他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你想想看，这一块应许之地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埃及的时候，神指着天上的星地上的沙向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的后裔你的后代子孙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这么多的时候，神应许他后裔，神在应许他地图，神告诉他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为地界，作为你后代子孙永远的地界的产业。所以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等到以色列百姓雅各的后代成为一个大群的时候，当神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竟然因为十个探子十个领袖的偏行己路的意见，以色列百姓拒绝进入，所以他们全会众就大声的喧嚷，一直哭嚎，他们以为进入迦南地是一个灾难，他们宁愿回埃及去做什么奴隶，他们都不愿意进入迦南地。在这当中，当以色列全会众听到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因为约书亚跟加勒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到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他们又吩咐以色列百姓，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是我们的食物，必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而我们有耶和华同在。在这当中，百姓听不听得进去约书亚跟加勒的话？听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想用石头打死加勒跟约书亚。这个时候， 神就出现，神的荣光在会幕当中向以色列人显现。神就说，这一群发怨言背逆我的以色列的男子，是成为敌我耶和华的恶会众。原来以色列百姓是神心所想，神的心，神的眼所在的。神正是把他们保护在埃及，让他们从70个人成长到240万的大军。然而这240万人，他们竟然对神发怨言，把神要赐给他们的祝福看为什么灾难的时候，神就生气了。神就生气，因此当百姓被误导违背神，神发怒，神就说，我要用瘟疫跟灾难要临到这一群百姓，我要灭绝他们。神甚至跟摩西说，我就把他们全灭了，我让你的家昌盛，我让你的家昌盛。你知道，如果神告诉你，我要让你的家昌盛，让这些所有背逆的人都全死光，你觉得好不好？其实蛮好的。摩西的家要成为大族，神说，我让你的家成为大族，好不好？非常好，好的无比，有神盖章，好的无比。然而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神啊，你把他们杀了，那这埃及人他不会讲说，因为你把他们带不进迦南地，所以你们在这里，你在这里就把他们杀了，你的名该如何？于是摩西就为百姓代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百姓违背神的心意，被误导违背神的心意，以致耶和华发怒的时候，神就要降灾到这一群背逆的百姓里面。我们再回来看，在这一群以埃及，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再来看类似的事情。当法老王偏行己路，心里刚硬，违背耶和华，不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的埃及百姓知不知道神的法老王的心意？知道，他们知道法老王心意，所以他们就奴役埃及的百姓。当他们奴役埃及的百姓，最后神耶和华神让法老王刚硬10次，神就降灾10次在法老王跟法老王的整个埃及全地的时候，到了最后一个灾，什么灾？杀长子之灾。杀长子之灾的时候，那个晚上，埃及从法老王到那个王宫里头所有的臣，到民间每一个家庭的所有的长子，还有牲畜的头生的，全部被击杀，被耶和华的使者击杀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晚上，当你就想象，当晚上半夜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长子全然暴毙的时候，所有的父母家人都怎样哀嚎？你可不可以想象半夜12点，整个城哀嚎，一片哀声，不是只有哀声而已，是哭嚎，那个很大的哀声哭嚎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以色列百姓怕了，他们说，我们的长子全死了，他们就，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这当中，虽然以色列百姓埃及的百姓就愿意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一离开埃及，法老王跟他的百姓又怎样改变心意？因为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走逃跑了。其实百姓是逃跑吗？还是他们送他走的？送他们走的。你记得以色列百姓要走的是埃及所有的会众求他们赶快走，把金跟银全部送给他们，是送他们走的。然而呢，他们就后悔，神让他们后悔。为什么后悔？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误导了他们的百姓，法老王误导埃及百姓，因此他们就说百姓逃跑。圣经上说，法老王跟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是什么呢？因此神，这是神让法老王刚硬，神也让以色列百姓刚硬。为什么？是为了要让他们去追以色列大军。 当他们去追以色列大军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前面是什么？红海，后面是什么？追兵。追兵，埃及法老王的追兵有战车马兵，那个声势浩大来的时候，在这当中以色列百姓有什么感想？如果是你，你怕不怕？前面是那个浩瀚的红海，后面是恐怖的埃及军兵的时候，埃及百姓、以色列百姓又害怕了，不害怕。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领袖他没有知道神的心意，他偏行己路的时候，走歪了路，违背神的心意，所有跟随的人就被影响，就也偏行己路，也违背神的心意。所以所有的刑罚，那些灾难，那些瘟疫就临到。所以从这瘟疫跟灾难当中，我们来看现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我们在瘟疫灾难当中，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预备当瘟疫灾难过去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往前行。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当中，当以色列百姓看到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害怕。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是那个信心实在是软弱的，他们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回哪里？回那埃及去。他们在埃及是吃香喝辣吗？没有，他们在埃及是做什么？奴隶。他们都觉得当奴隶比旷野好，所以在那当下他们就害怕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属灵的遮盖起来祷告，属灵遮盖起来祷告，神就出手拯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哭嚎的时候，恐惧害怕的时候，摩西就起来为以色列百姓来向耶和华求情。那当以色列百姓在他们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百姓不愿意进入的时候，耶和华神刚才说了，他就说要用瘟疫击杀所有的百姓，让摩西一家昌盛。摩西没有拍拍手，没有说好耶，摩西他反过来，他为以色列百姓向耶和华求情。这是一个领袖，这是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品格跟胸襟。他不为自己，他为他的群众，他为他的群羊，他为他的群羊来向耶和华求情，耶和华就按照摩西的话赦免了以色列的全会众，因此以色列全会众就免去被瘟疫击杀。当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祈求的时候，他说现在求神大显能力，照你所说的话语，因为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你会说哇，神这么记恨，追讨罪是直到三十代。但是你知道吗？当神赐福的时候，他的赐福直到几代？万代。万代跟三世代比，哪个恩典大？万代的恩典大。所以我们看神的作为，我们要看神整全的作为。所以当摩西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神就按照摩西是以色列百姓的属灵领袖，属灵遮盖。当属灵遮盖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垂听属灵遮盖的祷告，赦免了他们的罪。那我们再回来看到以色列百姓在离开埃及走到红海，埃及法老王的兵在追杀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恐惧害怕。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立， 你们今天要看耶和华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他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出声。因此耶和华就向摩西说，他说你伸手向海怎样伸杖，把你手一伸，海就立即分开，以色列人就要下海走干地。神让以色列百姓经历这个神迹，下海走干地。神让埃及法老王心刚硬，是为了要吸引法老王的军兵跟随以色列百姓下到红海。神的作为是什么？要用红海把他们全部淹死。所以摩西就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怎么样，必永远不再见面。因此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应许，不要害怕他们，你只管站住看我的作为。神就用这个神迹把埃及法老王全部跟他的军兵战马兵全部引到红海的那个海底的时候，神用泥把他们粘在海底，然后再让以色列百姓全部上岸以后，神就吩咐摩西，他在向海一指杖，海水立即合起来，把所有的军兵全部淹死。这是多大的一个神迹跟 miracle！ 神为以色列来征战，神为他的百姓征战。当属灵领袖祷告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得胜，你知道吗？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的史诗全部摊在海边，这是一个全然得胜。阿们。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虽然有疫情，虽然有人有百姓悖逆，虽然有仇敌攻击追赶，但是当领袖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属灵领袖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改变所有的形式，神就为我们来征战。我们不需要征战，我们只需要怎样站立观看神的作为，不要慌，不要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们看见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要在现今的时代时候，我们要来预备，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领袖守望代祷，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躲住破口，我们要成为那个神正在寻求堵破口的人，好叫我们的领袖合神心意。在以西结书22:30，神告诉以西结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求一个重修城墙，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这国的却找不着一个。因此弟兄姐妹，牧长同工，我要鼓励你，神正在呼召你，正在呼召你起来做那堵破口的人。你要起来做堵破口的人，让你的领袖能够合神心意。你要为自己的家，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公司，为你的城市，为你的州，为你的国家起来堵破口。我们每天在新闻报纸上看到都是什么坏消息，我们看到坏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沮丧，我们会担忧，甚至我们会骂不同的政党。我想我们如果有时间去骂，倒不如花那时间怎样起来为他们祷告，求神来工作。因为神说君王的心如垄沟的水，水意流转，水什么意？水神的意流转。因此当我们对什么事情看不满意的时候，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成为那个堵破口的人，好叫我们的领袖能够合神心意，好叫我们所有的在这个团体里面可以能够不走偏路，能够成为神的合用的器皿。因此在灾难当中，我们要起来为领袖举手代祷，要来堵住破口。然后我们要在灾难当中要相信， 我们要相信唯有耶和华的公义会存到永远，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所有的荣华富贵都会过去。你想想看，埃及在当时的世代，在以色列百姓在为奴的时候，从70个人变到240万的时候，埃及是不是非常的繁荣？你今天看到埃及是繁荣的国家吗？一点都不。世上一切都会过去，只有耶和华永远长存，就耶和华的公义永远长存，就耶和华的救恩直到万代。在以赛亚书51:6，这里讲到，你们要向天举目，要观看地下，因为天上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的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当旧的一代过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去旷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去迦南地，去探迦南地40天，回来报恶信，神按照摩西的祷告赦免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有刑罚给他们，神就预言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神说一天抵一年，40天抵40年。因此，神要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为什么？因为神说这些埋怨神的这些男子，全部都要倒在旷野。神很恩待，神没有马上击杀他们，说全死吧，一声令下，全没有，没有。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让他们一个一个慢慢倒下。所以在40年过了，他们最终走到哪里？约旦河边的时候，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已经是40年的尾声，40年的尾声，旧的一代全然过去。那时候神的预言说20岁以上，所以20岁的时候是他们刚刚离开埃及，那个当下40年旷野的开始，他们是20岁以下的会存活，所以等于是说走完旷野40年最老的几岁就是19岁加40，59岁，剩下都是年轻人。所以旧的一代全部过去，新的一代在当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在那里跟他们重新立约，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为什么要重新立约？因为神要我们预备自己，时时的要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守神，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只有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诫命，我们才能蒙福。在生命记28:1，神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就是我今天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万民之下，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这个福分，不是可以靠你的势力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祝福。甚至在生命记28:13，神再一次宣告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不偏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弟兄姐妹、牧长同工，你愿意你在你的工作职场成为神的见证吗？你愿意你在工作职场作首不作尾吗？你愿意在你的工作职场居上不居下，来荣耀神的名吗？这个秘密我今天告诉你，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当你遵行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应许，你可以拿这条经文去祷告，求神应许他对你的承诺。神的话永远是真的，从亘古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在预备自己，在疫情即将过去之前，我们在预备自己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彼此鼓励，我们要来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不是一条诫命，不是两条诫命，是一切的诫命。那你要问我说，神一切的诫命是什么？ 因此我们要来做什么？熟读神的话语。唯有熟读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听见耶和华的话。在这里，生命记刚才我们跟你分享28章第1节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怎么样我们才能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就是要来熟读神的话语。因此每一天的灵修是我们蒙福的必要条件。阿们。好，我们来灵修，来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的额头上的时候，我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当我遵行神的旨意，神就让我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那当我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才能知道神的典章律例，我不会做错。再来，我们就是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才能够在祷告当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去恳求，但是在这当中神也会常常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因此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心意跟目标与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偏离左右，我们就不会做错事，我们也不会做错决定。阿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预备自己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熟读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要大大张口求。为什么要大大张口求？因为神要大大的充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自己的应许，在诗篇81篇第10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阿们。这是多美的应许，你大大张口跟神求，神就大大充满你。阿们。这是他的应许，不是我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牧师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们。然后在祷告里面，当神还没有应验的，还没有应许的事情上，不可灰心，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神应许。那在路加福音18章第1节，主耶稣他亲自的吩咐我们，主耶稣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耶稣为什么告诉我们不可灰心？他随便讲的吗？不是，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常常会在祷告当中没有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叹了一口气说算了，好，算了。然而神说过的话，他会应验，但是神有神的时间。因此在还没有应验的事情上，祷告不可灰心。好，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祷告不要灰心。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在祷告上我们要操练。那另外一个要操练，就是聆听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必须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才能知道神的心意。那什么样叫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常常在祷告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完了，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呢，我们就起来，然后就走了，好，匆匆忙忙就是做别的事。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今天拿起你的电话打给你最好的朋友，你告诉他说，哇，我昨天发生一件事，就像刚才于美他分享说，我昨天带我的孩子去到墓去吃饭，我们吃得非常高兴。你跟你的朋友讲完，你就说，好，我讲完了，拜拜，挂电话吗？还是你会等你的朋友给你一点回应，你的朋友就会跟你说，哇，于美好棒哦，你可以带孩子去某吃饭，终于可以不要戴口罩了，可以跟大家一起吃饭。你是不是喜欢听到朋友给你的回应？还是你就直接挂电话就拜拜，下次再聊？绝对不是，你会等你的朋友回应。曾几何时，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讲完话，我们就拜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拜拜，我们就走了。我们失去神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常常祷告完了，神说哎哎哎哎哎哎，然后你已经呜车子开走了，不知道去哪里。 我们没有机会聆听神的声音。因此我要跟大家来鼓励建议，如果你只有十分钟，你跟神祷告五分钟，然后安静在神面前另外五分钟，看看神要回应你什么，看看神要告诉你什么。对于你刚才跟神所讲的事情，神一定也很有意见，神想告诉你，因此他想要告诉你他的想法。那我们会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常常许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时间，我们没有给他机会，我们已经挂线了，挂线了，神没有机会，我们太忙了，我们太忙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是不是主耶稣的羊？你是不是主的羊？是，主乐意向我们说话，他说我们认得他的声音。因此就是跟你鼓励，我们只是没有给神机会，没有给神时间。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个祷告里花点时间给神，少说一点，给神一点机会来告诉你他想跟你说的。因此我们能够操练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走丢了。好，不知道我们的牧羊人在前面说，嘿，一米，向右一点，向右一点，左边有水沟，你不要走了。好，你要是没听到我声音就怎样，掉下水沟了。好，那自己没听到神声音掉下水沟以后就怎样，埋怨神，神啊，你刚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好，神说有啊，只是怎么样，你没有听见。好，你没有听见。因此我们要操练听神的声音，我们要来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听神声音是为什么？就是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可以来遵循神的旨意。唯独遵循神旨意的会永远长存，唯独遵循神旨意的可以在凡事上亨通。好，这是神自己的应许，生命记二十九章九节，神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怎样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不是在两件事上，不是三件事上，或者只有在你的工作上，是一切事上能够亨通。因此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的时候，神就会叫我们履行他的应许跟约定，这是神跟我们的约定。神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里约翰他讲到，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牧长同工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你所做的一切能够永远长存，成为世代的影响，能够永远长存？那你就开始来认识神，遵行神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会永远长存。我们就会不偏左不偏右，我们也不会去侍奉别神。阿们。所以当我们预备好了以后，当我们往前看，当疫情跟灾难即将要过去以后，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再次出发，我们不会受疫情来限制我们，我们可以勇敢刚强再次出发。再一次出发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出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神的手正在做什么。当我们知道神的手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做错，做那些不需要的事情，我们也不会浪费时间。第二个跟大家分享，就是不要局限在过去的经验。当我们不局限在过去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能够愿意快速的跟上现世代正在发生的事情，正在变化的世代，我们愿意跟上。就像这整个疫情当中， 已经没有办法实体见面的时候，如果还一直坚持要实体见面才能传福音，那我们会失去多少机会，是吗？我们如果失去在网络上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失去了多少机会？我们如果觉得说只有见面才能够学习的时候，那这些学生们已经要怎样落掉两年的功课，荒废两年的时间，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因此我们要不局限在过去经验，知道神的手正在做什么，愿意快速来跟上正在变化的时代。我们要能够愿意委身，而且愿意冒险。当我们委身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了神去冒险。我们所冒的这个险，不是世上的那种无厘头的险，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去冒险的时候，我们后面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后台。什么后台？我们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做我们的后台的时候，你敢不敢往前走？敢，我们就可以往前冲。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会有一个勇敢，就像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的，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为的是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当我们知道一个目标的时候，锁定目标，我们就可以往前跑。为了神的缘故，我们去冒险的时候，后面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是万军之耶和华做我后盾的时候，我敢不敢冲？冲啊，冲啊！没有后顾之忧，神在把关，我们可以往前冲。所以在这个整个不局限过去经验的整个生命的重新开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的是，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要来顺服神的旨意，要来顺服神的旨意，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往前冲。按自己的血气往前冲会冲错，会冲偏离方向。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往前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走在神的正路。而且这个凡事上要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凡事是指什么？是指好的时候而已吗？No, everything. 什么是一切？什么是 everything? Everything 就是境跟逆境。在你顺利的时候，可不可以顺服神？可以，非常容易。好，心情愉快，好，那个工作顺利，经济也充裕，顺服神没问题，小 case。 但是你在逆境当中，你在失去工作当中，你在失去家人当中，你在失去健康当中，你还可不可以顺服神？我们可不可以在逆境当中去致死身体的恶行，去遵行神的旨意，不要向神来刚硬，能够柔软在神的面前，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就不会偏，我所做的祷告就不会虚妄，就不会去跟神做一个虚妄的大大张口。我们刚刚说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那有人就会说，好，那我就跟神大大张口，我要中漏特。如果你跟神说，神啊，给我中漏特，我就不要工作，我就买豪华的车，豪华的洋房，我要去世界旅游，你觉得这个祷告可不可能应验？几率上有一点点几率，可是如果你跟神说，神你让我中乐透，我要把90%奉献给你，你觉得神乐不乐意？绝对乐意。神说 go ahead 去做，好，去做。所以当我在凡事上顺服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在这当中，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做，我们要去做。当我们用行动凭着信心起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信心带出来的能力，它那个有能有力的那个结果。 当我们要凭信心去做，什么叫凭信心啊？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讲白了就是什么？就是我还看不到结果的时候，我要怎么做？就像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当小提琴家的时候，可不可能？有一点困难，因为我已经不是年轻人，好，我也不是很小就学音乐，有点困难。可是我如果说，哎呀，我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才5岁，他非常的有那个音乐感，我想鼓励他，投资让他学音乐，可不可能？很可能。我就凭着信心，眼睛看见这个孩子将来成为音乐家，我就可以去做。凭着信心，信心跟行为这两个东西，在雅各书2:14-17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兄弟啊，若是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用吗？没用。”他说：“这信心能救他吗？不能。因此，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这个信心是没用的信心，是随便讲讲，因为你没有做。我们什么时候会去做？就像弟兄姐妹、牧长同工，你如果去餐厅吃一道菜，很好吃啊，你觉得非常好吃，结果你看一看，你也觉得哇，这菜真好吃，然后那个 waiter 一来，你就说哦，谢谢你们那个大厨这套菜做得很好吃，那 waiter 就告诉你说哦，这道菜很好做，我教你，然后讲完了以后，如果你觉得你会做，你回去会不会试试看？你如果有去试试看，有去做，你就会了。你如果没去做，你还会不会？还是不会。所以这道菜你还是吃不到。如果你想吃，你就要去做。因此，你想蒙福吗？就去做。你想蒙福，你有这样蒙福的信心，因为神这样应许。有蒙福的信心，你要有蒙福的行动，你要去做。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最后，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你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在每一个机会趁时而做，在每一个机会，我讲每一个机会趁时而做。当疫情即将过去，面对未来有很大的未知，我们看到很大的未知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大的机会，不是吗？这么大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为每一个机会趁时而做。我们要把这个机会转成侍奉耶和华神的机会，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有那个趁时而做的勇敢冲的时候，我们做了，我们就看见神的祝福跟着来，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跟着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大家在网上聚会、网上开会，我们最常用的是什么？ Zoom。 你知道吗？在疫情之前，整个全世界所有的网上开会的软体前十大，包括 GoToMeeting， 包括 Webinar， 包括 BigMaker， 你有没有听过这几个？我想你只听过 GoToMeeting， 剩下你都没听过。你知道 Webinar、 Greek 跟 BigMaker 是之前的前大、前十大。 Zoom 在里面吗？不在。Zoom 这家公司是2011年开始，它2012年才有第一版的软体出来。它从第一版出来以后，大概只有不到多少的用户。可是当疫情开始的时候，Zoom 它就在疫情当中，它眼观四面，它耳听八方。他趁势而做，他做一件什么事？你记得吗？2020年的年初，那时候整个 shutdown， 所有人都不能上班，所有人都不能上学的时候 ，Zoom 他就提供免费的这个用户给所有的人用。他说你可以上来40分钟，有没有？你记得吗？好，所以他那时候给所有的人免费试用的时候，每个人就怎样去下载，就开始用。你知道这个过程当中，他给所有需要开会的、上课的个人、公司跟学校都欢迎他们使用。从那当下，他的用户从原来的那年2020年的2月，从222万的用户 没有多少时间，四月就变成3亿每天上网开会的用户。到2020年，短短几个月的这个 pandemic 当中，他快速改良他所有的软体，还有他的安全系统。他在短短几个月，2020年的下半年，他的用量达到4亿7730万。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他的整个营业额就在2020年的几个月当中成长40倍，因此，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趁势而作，神给他们的祝福。直到今天 ，Zoom 他打败了 GoToMeeting， 打败了 Google Meet， 打败 Cisco 的 Webex， 他成为第一名的网上开会的一个软体。全世界所有的人现在开会，每个人都是 Zoom， 有谁不用 Zoom？ 太少了。因此，这是一个在疫情当中活生生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因此，我们今天要为神大发热心，为神做事。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趁时而作，遵行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我们要在我们的每天的这个灵修里，扎扎实实的读神的话语。扎扎实实在祷告上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才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不会打错仗，上错战场，打错仗。我们可以为神而做，跟大家一起鼓励。虽然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许你现在正在一个转换的当中，或者你现在正在一个想要转换的当中，或者你现在在一个人生的低谷，或者你在一个已经预备好要往前冲的当中，跟你鼓励。当我们看见过去的历史，看见以色列百姓的作为，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做，我们就知道我们如何能够刚强壮胆，再一次出发。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州，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真的是期待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一切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环境，一个国家，让世上再也没有战乱，让世上真是满有神的祝福跟平安在当中。因此，就是跟大家一起鼓励，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在今天这一段信息、这段经文里面，你让我们看见。在过去以色列百姓跟你的关系当中，主啊，你如何在他们的里面，在他们过程里面，你真的是在各样的灾难当中，主，你如何因着百姓的悖逆，你要真的用瘟疫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我们看见属灵领袖起来的祷告，属灵领袖为百姓认罪的那个祷告跟呼求的时候，主，我们看到你如何用你的慈爱跟怜悯这地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用同样的慈爱怜悯这地。主，我们愿意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承袭你的呼召，领受你的呼召，站在破口，站在我们自己家庭破口，我们的教会破口，我们的工作的破口，我们城市破口，我们的州的破口，我们国家的破口来祷告，让我们的领袖能够合神心意，让我们自己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蒙福，好叫神你的国度能够在这地上能够来彰显。我们要真是看到你的复兴在这地。主啊，愿你今天的信息真的是亲自你再一次向我们来呼召，你再一次呼召我们在你的国度，主啊，真的是能够站在你要我们所站的位置，主啊，起来服侍侍奉，起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勇敢刚强，我们能够愿意真的是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愿意真的是take risk， 能够冒险，为主来冒险。 主啊，为了是要得，要抢救灵魂。主啊，我们过去两年多的新冠疫情，我们看到多少人失去他们的生命，这许多失去生命的人，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听过你的福音。主啊，为这些真的是需要下到阴间的灵魂，主，我们真的是哀伤。主啊，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没有去传你的福音，以至于这许多的人需要下到阴间。主，我们就祷告，主，你真的是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新的世代，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知道你的手正在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去运用每一个神你放在我们手中的资源。主，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把福音传遍，传遍各地。主啊，让你的福音传遍的时候，主，你就会再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引导我们在这疫情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不彷徨，我们不迷失，因为知道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带着使命要往前走，我们可以勇敢，我们可以刚强，我们要往前走。主，愿你恩待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名求，阿们。